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咱们昨天呢，这个非会员直播呀，总算是把这个当年四川省委内部的一些事情啊，给讲完了。但是四川省委内部发生的这场内讧，绝不仅仅限于四川省委。实际上它本身也是一个核定本。今天我在第一次啊直播，在会员频道里跟我们全体这个文史小沙龙会员朋友们专门讲到这事儿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先来看一个比较粗浅的核定本。这个四川省委内讧当中啊，这三巨头，省委书记刘愿安、省军委书记李明珂、原中央特派员后自封为省委书记的穆青，这里边李明珂和穆青两个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四川本地人。他们在这个刘愿安介入到四川省委工作之前呢，在整个四川省委秘密工作中，这两个人是包打天下的，一个是抓全局工作，一个是抓这个军队方面的工作。但是呢，他扛不过一个陕西来的。这四川啊，这个省委内部这些人都是好角色呀，个个能干。可是碰到陕西来的，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因为咱们讲过一期节目啊，西北应天命啊，对吧？从西北下来的，你一般都拦不住。当年的李自成、张献忠，你拦住了吗？没拦住吧。后来的啊，这个刘愿安也没拦住。再后来的咱们伟大领袖，你还是没拦住，对吧？但是呢，这位刘愿安刘书记这么厉害，最后还是折在这个四川地面上了。哎，他和这个穆青是脚前脚后，哎，被四川地方当局给处决了。这就又让我们想起党内的一位翘楚级人物，老百姓话讲叫人间的，谁呀？薄熙来。薄熙来算得上是党内，甚至可以说整个高干子弟群体里的尖子，对不对？出类拔萃啊，爬那么高的位置。这个人你看相貌啊，有相当一部分人说薄熙来长得不错，对不对？谈吐啊，有的人还说薄熙来会英语。哎，第三，更主要的是他不照稿子念呢，对不对？现在你看很多干部，包括前一段时间那个郑立文啊，包括郑立文之前的老领导马英九来咱们中国，那都得照稿子念呢，对吧？你看薄熙来除了一些官方正式会议啊，他不得不照稿子念，否则的话那简直可以称得上啊出口成章啊。哎，尤其是面对这个大庭广众之下，他发挥的还特别出色，所以给大家留下的印象也很深。并且这个人在辽宁省任职期间也不是说一件好事都没做，对不对？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他从这个辽宁省委常委兼大连市委书记这个位置临危受命，因为当时这个沈阳发生了这个木马大案嘛，木随心马向东嘛，哎，所以这个沈阳市啊，整个这个市委市政府这个领导班子瘫痪了，辽宁省急需调一位啊强有力的干部来主持政局。中央决定薄熙来直接越过省委副书记和省委第一副书记，省长就是省委第一副书记嘛，对吧？这两个关键的门槛一步到位，当上了辽宁省省长。哎，那么他到了沈阳市以后，他做过的一件事至今在沈阳市普通老百姓心目中还是翘大拇指的。什么事儿呢？就是当时啊， 大家知道啊，沈阳市呢经济效益一直不好，哎，它这个公园啊也比较残破，比较有名的中山公园啊、南湖公园、北陵公园，都是想方设法啊扎这老百姓的钱。其中这个中山公园啊非常有特点，他这个中山公园管理处的主任呢、啊、对他们员工公开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这个公园啊就差门口啊摆上一把大刀了。什么意思？只要进到中山公园的游客，我不管你是什么地方来的，我就开宰。就是这样的话啊都已经说出来了，大家想想实际情况得是什么情况，对不对？可是薄熙来来了以后呢，一声令下啊，北陵公园里边的那些烂摆摊儿、乱七八糟的小饭店一律清除掉，恢复这个北陵公园的原貌，并且啊申请这个非物质啊文化这个啊遗产这类的，哎，都是到联合国去办事儿的。这样的话呢，从客观上对北陵公园啊这个文物啊进行了有效的保护，这是第一个。因为这个文物距离老百姓实际上还很有距离，老百姓是玩不起文物的，对吧？你看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大家看完南京照相馆啊，大家可以去唱国歌，可以去手舞足蹈表达自己的这个爱国热情。可是你看完南京博物馆以后，你不准随便瞎逼逼，你要瞎逼逼你那号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南京博物馆距离老百姓很远，而南京照相馆呢离老百姓很近，一出门就看见了啊。所以这个北陵公园这个整肃呢，老百姓还没有拿到最根本的实惠。可是接下来对中山公园、南湖公园这些老百姓啊经常能够踏足的地方的整顿，老百姓受益了。薄熙来要求啊这些公园一律不许收取门票，老百姓想去就去啊，你收什么门票啊？人家外国的公园都不收门票，除了有一些公园啊他停车收费，但是他没有门票收费这一说。哎，他把这个境外势力的一些东西给拿进来了，这么一搞的话呢，老百姓就受益了，对吧？省了一大块费用啊。尤其是对一些有这个锻炼身体习惯的老百姓，那真是啊天大的好消息啊，因为他可以一天当中无数次进入到这个公园里，他不受影响啊。所以你看薄熙来在这个辽宁省主政期间，他也是做了这么一件两件好事的，对不对？然而就这么一个人间的，大家看到了他最后就折在了四川境内，对不对？任上被拿下了。这就让我们想起了那句老话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啊。这个话啊不知道是从何年何月开始流行的，但是这段话说的真是让人啊倒吸一口冷气啊。因为我们刚才摆的这些事实啊这些历史啊无不指向这句话的本质。就四川这个地方啊，哎，你要想把它摆弄明白那真的不容易。很多英雄豪杰在这里都为之气短啊，混不下去了，对吧？那刘备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啊，诸葛亮对吧，出师一表真名士，千古谁堪伯仲间，这都是一顶一的人间的。但是怎么样，人亡政息呀！啊，这老哥俩前脚咽气儿， 后脚这蜀汉的江山就风雨飘摇了，最终让人给灭了，对不对？所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中国1949年以后最牛的，或者说最牛之一的，有这么十个人，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开国十大元帅，从朱德算起，一直到咱们的叶帅，这十个人那都不得了啊，一身的本事啊，对吧？这十个人当中，川军占了半壁江山呢，占了五个。这里边的川军是一箭双雕，两种含义。一种含义呢，是指他们在四川的啊地方武装，或者说在四川军阀混战当中，他们参与过，这个可以称得上川军。再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籍贯、他们的家乡以及与四川的渊源，也让他们称得上像那个川军。这五个人啊，有四个人就是四川本乡本土出来的人，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对吧？其中朱德、刘伯承啊，那都是参与过四川军阀混战的人，尤其是刘伯承还丢了一个眼珠子嘛。那么第五个人是谁啊？贺龙。贺龙这个人啊，他虽然是一个标准的湖南人，但是他这一生最钟情的地方就是四川。有人研究贺龙的生平啊，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就是1949年到1969年啊，这20年当中，贺龙啊待在四川省的时间仅次于他待在北京市的时间，那就更不要说其他什么地方了，知道吧？四川简直就是贺龙的第二故乡啊。所以大家看一下成都军区红二方面军的老底子，这不是没有来由的。一方面是贺龙领导的军队啊，解放西南重镇啊，成都也好，重庆也好，这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恐怕与贺龙贺家军长期在四川盘踞混战扎根有直接的关系。哎，而且还有一种迷信的说法，龙入川，这个川呢，当江来讲啊，当江河来讲，就是老百姓经常说的虎归深山，龙回大海，对吧？当然这是迷信的说法啊，咱们也就不用更多的探讨了。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咱们回到咱们这个长征中的阴谋这个主题当中来。因为刚刚这几期节目围绕着周恩来在1966年批判朱德，说朱德要黄袍加身，朱德在与张国焘的斗争当中，如果啊不是刘伯承的支持，如果不是任弼时、贺龙等人的这个力挺，那朱德就滑下去了，滑到河西那边去了。周恩来的这番话咱们讲了啊，他是主要是在表演，但是大家别忘了一部戏啊，今天这个在会员节目里不是讲这个父母爱情这个戏翻车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一部戏能够吸引大家，它一定是源自于它剧本的真实，高度贴近生活，所以才会吸引大家，对不对？如果它啊高不成低不就，用老百姓的话讲不接地气，那这部戏甭管是什么样的大腕儿老戏骨参与，最后大家都会将其唾弃，对吧？ 而周恩来的这番话虽然是入戏很深，但是他也道出了一部分实情，就是毛泽东一直怀疑的朱德跟张国焘之间是不是明里暗里眉来眼去暗送秋波。那么今天咱们就得讲一讲这位四川籍的朱德在红四方面军当中是不是像后来传统的党史教科书里讲的这样，他与这个张国焘的分裂做了坚决的斗争，以至于呢红四方面军一些不开眼的人指着朱德的鼻子开骂，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请出一份材料，这个材料大家看一下，这是官方出版的《朱德传》，作者就是名闻遐迩的金冲吉老先生。这个《朱德传》里啊，讲到张国焘到达阿坝噶尔登寺，召开川康省委以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张国焘要求朱德就北上南下问题表态。啊，朱德讲了，啊，我们红军在国家危亡的关头，北上决议，抗日救国，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尤其是最后这句话，南下是没有出路的，群情激愤呐。红四方面军的很多同志站起来就指着朱德就开骂，有这个事儿吗？有。他的出处在哪里呢？只在于洪远少将一个人的回忆录里，别人就没提这个事儿啊，或者说别人提也都是根据于洪远的回忆提到的，包括李先念都说，我听于洪远说了，总司令讲南下没有出路。你看，这就像聂荣臻评价四渡赤水一样，他说我听陈毅说的，四渡赤水是神来之笔。那你问陈毅，陈毅说我是听主席说的，陈毅没有参加过四渡赤水啊，对不对？哎，聂荣臻参加了他不表态，合着最后只有主席老人家自己承认四渡赤水是神来之笔啊。不过现在还有一个人也承认了，就是扮演毛泽东的刘烨啊，他也承认四渡赤水是神来之笔。所以说来说去，主席既属于湖南也属于浙江，但是最后还是属于东北的，对不对？薄熙来如果一直在东北不去四川的话，他也不会折了，对不对？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看朱德本人怎么说的啊。朱德的原话是这么讲的啊，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看到了吧，这是朱德自己说的。朱德说这番话是什么时候说的？是他在1960年11月9号在跟有关部门谈到他与张国焘斗争的问题时候提到的。也就是说，朱德当年在阿坝噶尔登寺这个会议上说了什么啊？现场没有记录。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核定本，就是张国焘的这个回忆。张国焘这个回忆里边 没有提到朱德说的任何一个字，反倒是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当时南下啊，大家士气很高，愿意走回头路。我觉得张国焘这一点啊，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在一定背景下，在走投无路或者说前路莫测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还是愿意走回头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国焘只能夹着尾巴逃跑的原因，因为他说了一句实话，待不下去了，混不下去了，知道吗？那么张国焘的这个回忆录里还记载了朱德说的另外一段话，这是朱德在捉客机说的 一段话。朱德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啊：事已至此，同志们不会承认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圜的余地。这个话是张国焘回忆的。有人说那只有张国焘回忆啊，那孤证不立啊。可是刚刚我们讲了，朱德口口声声说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朱德本人在1960年都没有交代，只有于洪远少将一个人这么回忆，而且还是回忆啊，就是他是间接的证据，那同样也是孤证啊，对不对？那都是孤证，凭什么我们更愿意相信于洪远的话，而不愿意看一看张国焘的回忆录原文呢？朱德的这番话啊，实际上讲的是非常的直白，事已至此，同志们不承认原有的中央了啊，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圜的余地。说白了就是啊，做人留一面，日后好相见，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是非常符合朱德这种旧军人的状态的，因为朱德毕竟是来自于民国时代，来自于清朝末年，他讲这样的话是符合他的一贯人设的。关键时候和稀泥啊，不想决裂嘛，维持啊，对不对？那徐向前何尝不是呢？徐向前一句红军不能打红军，难道不是维持吗？更何况徐向前那句红军不能打红军也只有徐向前自己说呀，别人没说，陈昌浩都没说过。所以大家想一想，最真实的场景可能真的就像这个叛徒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边讲的那样，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场景更接近于真实或者说真相，这个才让伟大领袖非常的恼火，但又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朱德拔出驳壳枪跟张国焘拼命吗？可能吗？换成毛泽东他也做不到啊，毛泽东能做的就是跑啊，朱德是跑不掉，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周恩来能够拔剑逼宫的原因。你朱德是不是想黄袍加身呢？你跟张国焘是不是勾兑呀？对不对？而朱德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番解释。我80来岁了，对不对？爬坡都很难了，怎么敢去干这黄袍加身？你以为朱德是真的在回应周恩来吗？就像周恩来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他冲着苍天在喊，我周恩来不是投降派。你以为周恩来聊的是水浒传吗？他是在向有的人发泄最后的情绪啊， 不要逼人太甚呐、啊，知道吗？同样，朱德在60年前的政治局会议批判他的时候，他所说的"我80岁了啊，事儿都做不了了，怎么能黄袍加身？"你以为他是在回复周恩来、陈毅甚至林彪吗？他是回复那个躲在幕后的人，你差不离行了，对吧？而朱德晚年在批斗康克清这件事儿上，朱德说了一句话。朱德的警卫员回忆的，哎，朱德这个警卫员非常神奇啊，就是黄超啊，张国焘的亲信黄超打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的耳光的时候，朱德的警卫员在现场啊，贺龙被活活整死的时候，朱德的警卫员在现场，朱德说大实话的时候，这警卫员更在现场。总之他这个警卫员非常的神奇啊，一到这个重大历史关键时刻，他警卫员就出来了，也不知道从哪地方就冒出来了。朱德这警卫员说什么？说老总当时说了一句话，非常生气。老总说什么？说他们连张国焘都不如啊，知道吧？这句话胜过千言万语啊，这句话也就说明了薄熙来张国焘之流，为什么只能啊身陷囹圄或者落荒而逃？因为他们不行啊，对不对？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再见。